关云长在白马坡斩颜良杀文丑，刘备在黄河的对岸就看见了，一看自个的二弟平安无事，非常高兴，心里头默默祷告，谢天哪，谢地，嘴里头就喊开了，二弟，二弟，那能听得见吗？黄河两岸鼓声如雷，喊杀震耳，炮号连天，就是喊破了嗓子也听不见。刘备打算坐船过黄河去找，正在这个时候，就见河北人马像潮退一样哗败下来了，曹兵在后头追到，刘备再没有时间找关羽，只可退兵。安下他退兵不提，单表袁绍总督人马正在后面接应，刚把连营扎下，就不断的得到报告，有人撒脚如飞到了金顶黄龙帐，报报将军得知文丑文将军阵亡。为啥？袁绍一惊，非同小可，哎呀，把脚一跺，我的两员爱将都完了，命丧何人之手？回主公，我们就看见一个红面长须使大刀的大汉，就听说颜良颜将军也是死到他手，这是谁呀？两个谋士，一个叫郭图，一个叫沈佩，两个人过来，主公不用问了，这回可以证实，这个人就是关羽关云长，一定是刘备与关羽私通，命令他兄弟斩杀了您的爱将，这个刘备是万万不能再留啊，这个东西是个奸细。正说着呢，刘备回来了，到御营里头来交令，刚往里头一走，就见袁绍五官气的都挪了位，把桌子一拍，刀，胆大刘备，我对你不薄啊，哎，你好好想想吧，你做出这种事情对得起谁？刀斧手，把刘玄德给我推在外头砍下脑袋来。刘备就知道怎么回事，刀手往前一闯，刚要捆他，刘备能说呀，云杀，哎呀，明公你且住手，我有话说。郭图沈佩就怕刘备说话，把袖子一抖，快快快快，对对对，别让他说话，都推到外头了，刘备还喊呢，明公我就说一句，我就说一句。袁绍一听说一句，那说吧，推回来。刘备跪倒在地，往上磕头，明公容我申诉肺腑，是方才我领兵带队到黄河岸，我也看明白，果然斩颜良诛文丑的这个人确实是我二弟关羽，可有一样，我兄弟并不知道我落到河北，不知道我保了您了，你想我们能知道吗？一定是他受了曹操的主使，曹操知道我落到您手下，怕咱们两家合作共同对敌，他害怕，这才使用了离间之计，命我二弟斩颜良诛文丑，您一定生气，生气就得把我杀了，杀了我之后，我二弟无处投奔，就得死心塌地保曹操，这叫借刀杀人呐、啊！明公，难道说您就中他们这条计策不成？袁绍是个没主意的人，听刘备这一说，对，是这么回事， 来呀、啊，解开绑绳。贤弟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是误听谗言。一回头，冲着郭图审配，刀！尔等无端耍弄笔墨，静静谗言害人。休间我好学没上了当，给我退了出去。郭图审配弄了鼻子灰，灰溜溜退出去了。袁绍跟刘备谈话，刘备就说：“明公，我打算这么办，看意思我二弟关羽还不知道我落到河北，现在我给他写封信，派得力之人给他下书，让我二弟赶奔冀州共保明公。明公啊，如果我二弟来了，你何愁天下不得？”“对呀、啊，我有关云长，胜似颜良文丑十倍。贤弟，你赶紧写信。”刘备拿过文房四宝，刷刷点点给关羽写了封信，一边写着一边哭啊，看了再三，把信封好。谁送呢？找了半天，找了个最得力的人。这个人姓陈，叫陈震，也是袁绍手下一个谋士，舌言善辩，非常能说，而且遇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要叫他送信万无一失。陈震把信带过来，单表关羽回来，见着二位皇嫂，把前敌的事情做了报告。甘梅二世夫人就问：“二弟，可打探出你大哥的消息？”“嫂嫂，没有，我大哥还是烟空信了。”“哎，看来你哥哥许不在人世。”“嫂嫂不必难过，小弟早已留神再去打探。”“好吧。”关羽退出来，心里头也是难过，正好接着曹操的请帖又赴宴，在酒席宴前正吃喝呢，突然曹操得着报告，报丞相汝南吃紧，汝南反了两个人，一个人叫刘濞，一个人叫共都，这两个人投了河北袁绍，扫咬边境，甚是猖狂，大将曹洪抵挡不住，这才告急，望丞相早拿定夺。
哦，
曹操一听是暗倒葫芦瓢又起，一事不了又是一宗啊，刚然合计着派谁去，关羽在旁边赶紧站起来，参见丞相，关某不才，愿领一支令箭赶奔汝南，平则灭寇。哎呀，关将军，你的战功卓著，还没给你什么表示，哪能又麻烦你赶奔汝南？不，丞相，我一定要去。好吧，曹操当时给了关羽50,000人马，命领于禁为副将，陪着关云长是兵发汝南。关公点炮带着人马走了，谋士们把曹操围住，丞相，关羽为什么三番五次非要讨令出征呢？我们观看他有他的用意，当初他说过这样的话：不立大功不辞曹，他准备将来围着走打借口。丞相，你怎么又派他去了？
哎呀，好吧，这是最后的一次，关云长再班师回来，我必不让他出征。
对了，你可别让他老打了。
安下众人不提，关羽兵发汝南，头天晚上命令一声安营下寨，准备第二天开兵建造。定更天的时候，当兵的进来报：“报关将军，我们在寺外巡营放哨，抓住两个细作，把他们抓住五花大绑，没有您的命令不敢处分，带到营外听候发落。”
摆进来，把这两个细作给推进来。细作就是奸细，按现在说个白话就是特务。这种来历不明的人不得问一问？等把两个人推进来之后，关羽借着灯光观瞧，头一个人呢，白脸黑胡，脸上热呵呵的，往前紧走了两步，低低的声音：“关将军，别来无恙乎？”云长手扶帅案，定睛瞧看，哟，一看认得这个人，正是大哥刘备手下的谋士孙谦。这孙谦跟刘关张关系最密切，自从徐州失散一向没有消息，今儿个在这碰上，快点解开绑绳。把两个人的绑绳解开，孙谦活动活动筋骨，往两旁看看：“关将军，此处讲话方便否？”“都是我的心腹人，但讲无妨。”“先生，自从徐州分散，你怎么落到这儿了？”“哎，别提了，国破家亡，我无有依靠，后来漂流到汝南，多亏刘弼刘将军把我收留，这些日子我就在这儿了。后来我跟刘弼刘将军一合计，我们都投了河北的袁绍，我听说刘皇叔现在在袁绍手下，正在河北。”“啊，此话当真，一点都不假呀。关将军，听说你这一次兵发汝南，我可乐坏了。我奉了刘弼刘将军所差，化妆成细作，就是来见你一面的。关将军，谢天谢地，咱们算见着了。您赶紧想办法，够奔河北投靠袁绍，弟兄相见。”“好吧，先生，我也是做梦没想到的。那我马上就收兵班师，见曹操告辞，把我的皇嫂赶奔河北寻亲。不过，云长又把头低下。孙谦不明白：“二将军，您还有什么顾虑吗？”“不是，可恨前者发生一场误会，我在白马坡斩颜良、朱文丑，这两个人都是袁绍手下的爱将，是不是能够因为把他们两个杀了，再出了变化？能不能？”孙谦一听傻眼了，也背不住。“要那么这么办吧，关将军，您先回去，到许昌听我的消息。我现在就起身赶奔河北去一趟，探看动静，亲见皇叔，问问怎么办好，会定地点，你们弟兄再相会不迟。”“好，那么我就听先生的消息。”当天晚上款待了孙谦和另外一个人，天不亮秘密的把俩人送走。关云长一想，这个事儿不能叫于禁知道，于禁是自己的副将，要胡了八都的收兵撤退也没法交代。第二天只可假打假战，领兵攻打汝南。刘弼呢，得着孙谦的报告，第二天也装模作样的开兵见阵，跟关云长马打对头。刘弼低低的声音：“关将军，雇主之恩不能忘却呀，望你们弟兄早日相会。我陷汝南，将军你马上进城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说完了假打假战，刘弼高声喊喝：“呔，关云长果然厉害，不是你的对手，败阵走也。”刘弼领着三军退出汝南跑了。关云长一鼓作气把汝南给占领，出榜安民。
在这住了几天，心乱如麻，这才奏凯班师还朝。这一回到许昌，曹操领着文官武将出城30里地迎接，见着关羽十分高兴，一直回到相府贺功。当天晚上，关云长回到自己的府里头，先见自己的皇嫂甘氏夫人、梅氏夫人，就问二弟，这次出征可打探出皇叔的下落？嫂嫂仍然没有打听出来。
哦，还没信儿。那么说你哥哥是够呛。
关云长转身退出去，甘氏夫人、梅氏夫人一合计，大概丈夫是不在的，两个人对面痛哭啊，有打白天哭到掌灯，连晚饭都没吃。他在外面有几名老兵，这几名老兵呢是跟随着关羽出征刚回来，一听夫人哭得太惨了，有个老兵隔着门向里边说话，夫人，夫人别哭了，皇叔有下落。俩夫人一听不哭了，眼泪擦了擦，把门开开，一看一员老兵在外头跪着。我且问你，你怎知道皇叔的下落？回夫人，我与关将军赶奔汝南开兵建仗，我是在大帐听说的，关将军晚上抓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孙谦，孙将军。孙将军说皇叔现在河北袁绍处，后来他们怎么讲的我们就不知道了。为什么关将军不说实话欺骗夫人？要不是夫人哭得如此凄惨，我们下次也不敢说。哎呀，两位夫人面面相关，心里的唰啦一支个，难道说关羽心变了不成？这个人不说瞎话，为什么骗我们？去把我二弟找来。时间不大，关羽来了，抬头一看，两位皇嫂面带怒容，不知道为什么撩衣服跪倒在地。皇嫂在上，弟给嫂嫂问安。关羽，我去问你，皇叔可有下落？这关云长一看，向嫂子知道这个事儿啊，嫂嫂现在有点眉目。二弟呀，好啊，皇叔对你不薄啊，你可不应当把良心改变，欺骗我们姐妹。难道说你一个人要追求功名富贵，把弟兄之情扔掉不成？关云长已经往上磕头，嫂嫂容小弟回禀，您是屈望我了，小弟确实打探出我哥哥的消息，因为事关机密，我不敢泄露，倘若传到曹操的耳中，对咱们都不方便，故此地欺骗二嫂罪该万死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，叔叔应当加紧，你看下一步怎么办？
小弟正想办法向曹操告辞，保皇嫂河北殉君。
那你是越快越好。
是。关云长退走了，俩夫人的心里七上八下，又掉了半天眼泪不提。关羽回到前厅，心乱如麻，这哎呀，怎么办？我向曹操告辞，曹操肯定不让我走，如果不让我走我怎么办？我有什么好主意？关云长急的背着手在屋里直溜。正这时候门军进来，报报关将军，张辽张将军求见。请。时间不大，张辽进来乐呵呵的一抱拳，关兄 恭喜关兄，贺喜关兄。文远，何喜之有？关兄，你怎么还瞒着我？听说皇叔刘备现在有了下落，在河北袁绍处。现在皇叔有了信儿，不愁你们弟兄不能相见，这不是喜事吗？文远特来道喜。
哦，请坐。
这么说，文远，你也知道我大哥的消息？
当然知道了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不但我知道，连丞相都知道。
怎么回事呢？这一次兵发汝南，于禁是副将。这个于禁也不简单，命人四外搜索消息。他从别处打听出刘备的下落。这一次收兵回来，第一样他向曹操做了报告，说刘备没死，在袁绍呢。曹操大吃了一惊，他准知道，关云长也是知道。如果他向我告辞，千里河北军兄，那怎么办？他把张辽找上来，告诉张辽，你到关羽那去一趟，探听探听他的口气，他是走还是留，速报我知，咱们再想办法。张辽是奉命而来，道喜是假，探听关羽的口气是真。坐下之后，关云长这才说话，文远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大哥确实在河北，关某打算见丞相告辞，河北兄兄，我们弟兄团聚。关将军，我有一言出口啊，刘备刘十军对你是挺好，但是据我观看，未必就比丞相对你还好。你想，曹丞相自从收你之后，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上马一锭金，下马一锭银，美女十名，赠你千里宝马。别看你身为偏将军，丞相待如上宾。哎呀，关将军，天地要良心，难道你说你不念此恩义，跺脚一走，良心上你就无愧吗？文远，固然丞相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怎奈皇叔刘备与我桃园结义，视同生死，关某绝不变心。文远，丞相对我的好处，早晚我必要报答，我意已决，望向丞相替我申诉肺腑。
好吧。
张辽心里说话，关公你这人真行啊，怎么也留不住。好嘞，回去吧。张文远回到丞相府，向曹操做了报告，说关云长非走不可。我必有良策留他。曹操眼珠一转，想了个主意。关云长当天晚上就命令手下的人把曹操的美女十名另居别室，把曹操赏给自己所有的金银器皿、花红绸缎全都封存，把曹操博到府里的佣人也全都剃出去不用，就带着自己的人，带着自己随身的东西，把那颗汉寿亭侯的金印挂在中堂之上，把黄金封存，这叫挂印封金。另外命令手下的老兵给两个皇嫂准备车辆行囊，准备起身呢，这就做了准备了。正在做准备的时候，二更多天，外面有人又进来了，报关将军，有一人要求见于你。
谁呀？
不认识，让他进来。时间不大，这个人被带进来，借着灯光一看，这人个不高，圆蓬脸，一对圆眼珠子，稀不楞登有几根胡子，眼珠一转放出两道光来，看这人薄嘴片，伶牙俐齿，就是能说话的人。到了里边见着关云长一笑，哈哈哈哈，
将军一向可好，在下给将军施礼了。
关云长瞅瞅不认识，心里头一琢磨，我可得注意啊！现在我在曹操的身边，曹操的耳目众多，什么主意都有。他把脸往下一沉，嗯，你是谁？
关将军，我是河北的人，我姓陈，叫陈震。您别怀疑，你也别有顾虑，现有一封书信，关将军请看。云长把信接过来一瞅，上面有几个字，关羽钦差。
熟悉的笔体映到自己的眼睛里，大哥写的。关云长手就有点颤抖，撕掉封头，把信囊拽出来，定睛展书观看。
刘备写的挺简单的，上面是这么写的：备于足下，自桃园辟盟，誓以生死。今日为何二弟中途被虐，自己贪图功名富贵，备闻此消息，痛断肝肠。先帝啊，如果你自取功名富贵，刘备愿死在你的手下，抛竿力胆，书不尽言，万次回焉。
关羽一见这封信，眼泪唰啦掉下来。大哥，你可屈死小弟！把脚一跺，牙关咬，马上吩咐点队起身，才要过五关斩六将。